红船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1999年，中共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至今已有21个年头。当年那批懵懂的小弟子，到今天也已是青年人了。可是这21年间，他们幼小的心灵都经历了怎样的伤害？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又走出了怎样的人生呢？今天我们来听听千千万万个小弟子中慧莲的故事。
昔日小弟子一段难忘的经历。我是一名90后，也是昔日的小弟子，今年29岁。为了感恩大法师父的一路保护，我把自己一段难忘的经历和在大法中受益的点点滴滴写出来，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也把恶魔江泽民迫害法轮佛法，给千千万万个幸福的家庭带来的痛苦与伤害说出来。幸福的童年，我出生在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，爸爸是一名工人，勤劳能干，妈妈是一名小学教师，温柔贤惠。我活泼可爱，大家都很喜欢我。妈妈常给我买漂亮的衣服和好吃的食物，姥姥姥爷都很疼爱我。我的童年生活得无忧无虑。我6岁的时候，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那时每到休息日，妈妈就带着我到她同事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或到练功点学法练功。我和几个小朋友边听法边玩，有时爸爸也和我们一起去。那时我能看到法轮章上的法轮在旋转，能看到师父的法身，有几次师父的法身和我说话了。我非常喜欢听妈妈读法，大法在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扎下了根。由于妈妈得法后，用真、善、忍要求自己，工作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，对学生也和蔼可亲，教学成绩一直很优秀，所以得到学校领导、同事和家长的认可，是一名公认的优秀教师，受到很多人的尊敬。同学都愿意和我玩，老师们都喜欢我，认为我聪明可爱又懂事。我的童年是在大法的沐浴中，在爸爸妈妈、姥姥姥爷的疼爱中，在同学们的羡慕中，快乐幸福的生活。如果没有这场迫害，我会一直生活得很快乐。在大法中受益。妈妈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也是受益者。我从小很少生病，除打疫苗外很少打针吃药，在我的记忆里没打过吊瓶，就是在外地上学也很少感冒。我6岁上小学，12岁上初中，15岁上高中，一直都很顺利。我17岁参加高考，那是2007年。高考的前几天，我和同学去市里买东西，被后面的摩托车给撞了。我被撞在电线杆上了，当时昏了过去。醒来后知道是在医院里，我就起来了，感觉身体好好的，就回学校了。 因为我知道师父保护了我，我时时带着真相护身符。我顺利地参加了高考，为了避开灌输党文化、政治学习、假历史的东西，我和妈妈商量着选择了一所航空学校。进入航空学院不久，国际航空公司招人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一下就被国际航空公司招聘了。在国际航空公司边培训边实习一年，成了一线城市国际航空公司的一名职员，有了让众人羡慕的工作。那时我才18岁，同学都说我是幸运儿。我知道这个工作是大法师父给我的，幸亏有了这份工作，妈妈被非法关押时我没流落街头。感谢大法师父，从小就让我听到了法轮佛法，大法的法理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，让我知道怎样做人，怎样处事，真诚善待他人，认真工作，不偷懒，不耍滑，面对不公平时不计较，不怨恨，坦然面对。不失不得的法理让我受益无穷，在家庭中，在工作上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不占别人的便宜。所以在妈妈被非法判刑的几年里，我没随波逐流，也没消沉。我边工作边自学财务本科，3年内通过了国家考试，并顺利地拿到了本科证书，也遇到了爱护我的丈夫，并顺利地找到了另一份工作。这都是大法师父的一路保护。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没影响到工作，我的纯真善良得到周围同学同事的认可，他们都愿意和我交往。我在实习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借我的钱迟迟不还，我想他可能困难，就没问他要。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的耍滑偷懒，我都不去计较，所以和同事都能融洽相处，也得到公司老板的信任。我的家庭和睦幸福，结婚后婆婆公公把我当女儿一样对待。最难忘的是前年，我和丈夫开着自家车去商城，丈夫开车半路上与大货车相撞，当时轿车车体严重损伤，我和丈夫都安然无恙。我的家人都吓出一身冷汗，事后都后怕。我随身带着真相护身符，感谢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们一家。丈夫明真相做了3退，3退保平安是真实的。我常常感觉心想事成。2015年结婚，一直没想要孩子，当我想要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就来了。2018年底，我生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孩，顺产。刚生下来时8斤半，从感觉要生到孩子出生不到1个小时，助产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许多人听说都感到惊讶。我常常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我在大法中受益。工作顺，事业顺，生活顺，生孩子也顺，事事顺，感恩师父的一路保护。现在我生活得很幸福，有一个不错的工作，有幸福温馨的家庭，住着明亮宽敞的大房子，还有自己的小轿车。今后我会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也继续支持妈妈修法轮大法，以后我也会走进大法的，我知道它的珍贵与美好。痛苦的少年。从1999年7月开始，法轮大法被迫害，我和千千万万个大法小弟子一样，经历了痛苦的磨难，家庭的破碎。 孤独、恐惧。好在大法师父保护着我，时时沐浴在佛光中，没有消沉。我九岁的时候，邪恶的江泽民发动了对信仰真、善、忍、善良民众的打压迫害，我幸福的生活一下打破了，使我掉到痛苦的谷底。刚开始打压不让练，得法不久的姥姥去世了。两个月后，妈妈上北京上访，被非法关押。我和得了半身不遂、行动不方便的姥爷没人管，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的。爸爸常常喝酒发脾气，吓得我躲在姥爷屋里。2000年的中国新年，我和姥爷吃的是方便面，哭着过的年。姥爷担心妈妈，我想念妈妈，半夜常常哭醒喊妈妈，有时还出鼻血。有一次关门时不小心把手挤了，手指都变紫黑了。爸爸不安慰我，还埋怨我，我痛得哇哇大哭，我好想妈妈。两个多月后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瘦了，但以前那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没有了。爸爸常常跟妈妈吵架，埋怨、怨恨妈妈，失去了昔日的安宁与温馨。恐惧和担忧时时伴随着我，我担忧爸爸找妈妈的茬，担心他们争吵，担心警察再把妈妈抓走。爸爸单位给他放假，让他看着妈妈，时时处处限制妈妈的自由。在高压下，爸爸觉得在亲戚和同事面前没面子，就把怨气撒在妈妈身上，极力阻挡妈妈学法练功。2000年6月份的一个早上，妈妈正准备上班，我鼻子又出血了，还没来得及帮我止鼻血，派出所片警突然闯入我家，问妈妈还去北京吗？妈妈回答去。片警就抓着妈妈的胳膊使劲往外拽妈妈。当时我也顾不上出鼻血，我哭着喊着拽着妈妈衣襟不放。片警当着我的面还是强行把妈妈绑架走了。妈妈被绑架走后又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在妈妈被非法关押的第二天上午，他教的五年级的学生有30多人买了日用品去看守所看望他，我也跟着去了。看守所的警察们不让见，同学们围着看守所就是不走。僵持之下，看守所所长找来了校长，校长非常生气，并气急败坏地训斥了那些学生。校长把学生们带回了学校，其中两个带头的同学被代课老师体罚打骂。爸爸也去了看守所，当着众人的面把我踢到了路边的水沟里，不但没见到妈妈，还挨了爸爸的打，内心很痛苦。妈妈被非法关押的日子里，我形单影只，同学们也不和我玩了，有的还冷落我、歧视我。一天，有一个比我大的同学来我家要和我玩，他玩了一会儿就把爸爸衣服兜里的钱给偷走了。爸爸发现后很生气，非得让我找他去要。我不敢去要，因为我知道他不会承认的，我也打不过他。我就自己跑到家前面的河边去哭，我想妈妈啊。妈妈在家，她就不敢偷爸爸的钱了。好在被一个同学知道了，用他自己的钱给了我，还给了爸爸，帮我解决了当时的困境。我很感谢这个同学。公安局让家人或单位的人来逼妈妈放弃大法修炼，用尽一切办法威逼她。有一次中午，天下着小雨，爸爸领着我说去看妈妈， 把我领到看守所门口说，你妈妈不要你了，我也不管你了，你找你妈妈去吧。说完就走了，就把我丢在看守所的门口。我站在雨中凄惨地哭喊着，妈妈回家，妈妈回家。在那哭喊了不知多久，也没见到妈妈。后来被人打车送回家，想起这一件件往事，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。那时不明白，善良的妈妈为什么被警察抓走，好人为什么被迫害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。恐惧、孤独、痛苦、迷茫，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创伤。这次妈妈被非法关押了60多天，回家后家庭矛盾升级，爸爸常常酗酒、发酒疯、骂人、摔东西、打妈妈、闹离婚，学校还扣发妈妈的工资，罚妈妈打扫学校的厕所和楼道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妈妈怕我受到伤害，决定送我去外地上初中。在外地上学需要一笔学费，家里没钱了，就卖了一部分房子。妈妈一年两次的被非法关押及勒索，经济上也变得窘迫。那时我才12岁，生活还不能自理，就离开了妈妈和家，独自在外地漂泊。我虽在外地上学，担忧恐惧依然存在，孤独也时时伴随着我。由于我年龄小，自控能力差，再加上担心妈妈，时常想妈妈，我静不下心来学习，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没有上去，成绩一般。妈妈有时打电话来安慰我，鼓励我好好学习，有时妈妈给我写信开导我。放假回家后，妈妈辅导我，陪我一起做数学题，考我英语单词。痛苦的阴影渐渐淡去，我也知道努力学习了，学习成绩提上来了。在上初三时，我回到本地，我的班主任是妈妈的同学，也是法轮功弟子，他对我很好。我家离学校较远，晚上补课不方便，他就把我和另一名女同学接到他家住，有时在他家吃饭。他是那么和善，人长得漂亮，从不打骂学生，同学们都喜欢他，他也很喜欢我。我在外地上高中时，他还大老远的来学校看我，跟高中的班主任了解我的学习情况，鼓励我好好学习。走时给我了100块钱，让我买吃的。我很想念他，可惜他奥运前被非法抓捕判刑，2011年被迫害死了。没想起他，我都很难过。为什么这么好的人被迫害死了？上高中时，我去了离家更远的学校，妈妈一直鼓励我要好好学习，希望我能考好一点的大学。可是高三时，疼爱我的姥爷在这恐惧的压力下，脑梗突发去世，我悲伤了好长一段时间。苦难加重，去监狱看妈妈。我以为苦难离我远去，没想到奥运前妈妈又一次被抓。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，真是晴天霹雳。我2年没见到妈妈了。当我听到妈妈再次被抓时，失声痛哭，痛苦、难过、悲伤都不能表达那时的心情，对妈妈的思念和担忧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。接着，爷爷知道妈妈的事，血压升高去世了，爸爸病倒住院，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我喘不过气来。爸爸为了减轻压力， 提出和妈妈离婚，更让我痛苦不堪。我失去了妈妈，失去了幸福的家，从此我自卑起来。我好羡慕有家有妈妈的孩子，多么希望吃饭时妈妈喊我一声慧儿吃饭。我做梦都想见到妈妈，却听不到妈妈的一点音信。那时我在外地实习，刚刚走向社会，我期待妈妈来电话。一天天过去，一个月一个月过去，一年又一年，我期盼妈妈给我打电话，期待着，盼望着，同时失望也伴随着我。在期盼、失望、担心、痛苦中煎熬。平时还好过一点，每到过年时，家家都团聚在一起，欢欢乐乐的过年，我却无处可去，孤独、悲伤伴随着我。我常常默默地流泪，怕同学和同事看见。在给爸爸打电话时，听到的是对妈妈的抱怨，数落妈妈的固执。打完电话，心情更糟。后来知道妈妈被非法判刑五年，我的精神都崩溃了。我担心妈妈，也思念妈妈。以后陆续地知道了爸爸和妈妈离婚了，妈妈被送进省女子监狱了，妈妈被开除公职，爸爸找别的女人过上了。每一次的消息都让我心碎心痛，我感到自己成了孤儿，感到孤独无助，默默地想妈妈，默默地流泪。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，还不够成熟，还不够坚强。我想不明白，妈妈只是信仰真善人做好人，为什么被抓，为什么判那么重的刑期。那时我多想见到妈妈，想听到她的声音。我刚刚走上社会，有许多问题要问妈妈。那时只是痛苦的无奈的等待，家也没了，爸爸跟别人过了，孤独痛苦像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。三年后，在好心人的指引下，我到省女子监狱办了接见证，第一次去见妈妈，给她买了一兜日用品和一兜吃的。在监狱的接见大厅里，我终于看到了日夜思念的妈妈。看见妈妈的那一刻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我在玻璃窗外流泪，妈妈在玻璃窗里流泪。我有好多话要和妈妈说，可没在电话里说几句，时间就到了。妈妈穿着斑马条劳改犯的衣服，我无奈地看着狱警把妈妈带走。妈妈担心我过早地走上社会，怕被大染缸污染，叮嘱我好好工作，不要担心她。我看妈妈的状态很平和，并没有被迫害倒。我带去的东西有缘分带回来了。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很严酷，不花钱不找人是带不进去的。我给妈妈存了些钱。后来我攒假期去看妈妈，可是我千辛万苦倒几次车大老远的来见妈妈，有时不让见，让见了电话不好使，有时说不了几句话就断开了，旁边有狱警监听着。有一次去接见妈妈，人多排队，几个人用一部电话才十分钟，妈妈排最后，我和妈妈没说上五句话，时间没了。接见大厅里嘈杂声、哭声也影响接电话的声音。每次从接见大厅出来，又压抑又失望。压抑好几年的话都没有机会和妈妈说，能看到妈妈也是对我的一点安慰。有一次接见， 狱警要我劝妈妈转化减刑。下班时间到了，狱警给我时间继续劝妈妈。我痛哭流涕，把压抑几年的痛苦发泄出来了。我哭得说不出来话，妈妈也泪流满面。她体会到了她宝贝女儿的孤独无助，但她不想说假话，不想背叛师父，背叛大法。我也理解妈妈，我也知道师父和大法是最好的，但还是希望妈妈早点出来。妈妈说，不要怨恨你爸爸，他过得好，咱娘俩就放心了。快到吃饭时间了，别影响到警察吃饭，早点回去吧，不要担心我，好好工作生活。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接见大厅，我哭着走出了监狱。难忘的接见。2010年7月份，妈妈的包组狱警给我打电话，说妈妈病了，需要家属拿钱住院做手术。我不相信，因为妈妈一直很健康，我以为是骗子。我又担心，毕竟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煎熬，就给舅舅和小姨说了此事，他们也担心妈妈，就凑了些钱给我，我就请假去监狱看望妈妈。狱警给我打电话，要送妈妈住院做手术，让我在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一楼的大厅里接见。这是一次最难忘的接见。妈妈戴着手铐，双手被铐在一起，面容憔悴，右边脖子上长了一个小孩拳头大的包，头向左边歪，穿着斑马条子的劳改服，被四个狱警包围着。走进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一楼大厅里，一个瘦瘦的年龄大一点的狱警紧紧地抓着妈妈的胳膊，好像怕妈妈跑了。被进进出出的世人停足观看，感到好奇，以为妈妈是坏人。此时我等候在那里，看到善良的妈妈因为信仰真善忍而被关押在监狱里，身体却变成这样，我的心好痛好痛，泪水在眼圈里打转。我勉强地微笑着和狱警打招呼，问妈妈的身体情况。妈妈亲切地看着我，想安慰我，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面对日夜思念的妈妈，短暂的几分钟却不知道说什么。我和妈妈面对的沉默了一会儿，就被狱警和铁门隔开了。我再想和妈妈说几句话，机会失去了。随即妈妈被警察送到禁闭区，我只能站在走廊里，隔着厚厚的玻璃看着妈妈，说话也听不清，身边还有几个警察看着。我在医院的大厅里焦急地等待着，希望再一次能见到妈妈。对妈妈身体的担心和妈妈做手术经济上的压力让我焦躁不安，既担心又难过。我一直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，既不能见面又不能通话，只能痛苦地等待煎熬着。太痛苦了，太残忍了。妈妈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，我签字时问主治医生要了电话，在医生那里才知道了妈妈的一些情况。妈妈得了淋巴结核，脖子和右肩膀上长了两个大包，需要做手术后做切割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。脖子上的包长在动脉上，影响呼吸等。我说了自己的情况，医生很同情。之后的几天，我都是在痛苦中无奈地等待，凄苦无助。妈妈手戴手铐被四个警察围住的一幕挥之不去，给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痛。见不到妈妈，也不能打电话，手术做得怎样都不知道。 我在外面等了3天也没见到妈妈，就回单位上班了。后来才知道一点，监狱医院让妈妈戴着手铐脚镣检查身体，对待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就像对待死刑犯一样。由于没有钱，妈妈只住了6天医院就被监狱接回去了，伤口没愈合就开始强迫劳动了，不到1年病又犯了，妈妈都没告诉我，是以后知道的，怕给我增加压力。妈妈在监狱里受苦，我在监狱外也不好过，孤独、自卑、忧伤、思念、担忧，还有工作上的压力等，常常想起妈妈对我的叮嘱，要记住自己是大法小弟子，要真诚待人，不要和人计较，不要占别人的便宜，对工作要认真等。大法的法理也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，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没影响工作，我的纯真善良得到周围同事的认可。我真的怕失去妈妈，听说和妈妈一起判刑的一个叔叔被活摘器官了，多么希望妈妈快点离开那个魔窟啊。回忆这段往事就像电视剧一样，一幕幕出现在眼前，那种痛苦刻骨铭心。迫害还在继续。妈妈出监狱的那天，610带着爸爸来接妈妈，强迫妈妈写不练的保证，妈妈不写，就背着妈妈强迫让我签字，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就签了字。我知道错了，之后就在明慧网做了声明，我签的字作废。妈妈出了监狱大门，车坐不了，晕车吐得厉害，饭也吃不了，左眼不停地跳，左边脸也跟着不停地抽搐，嘴也歪了，整个脸变形了，人也变得苍老了许多。昔日那个健康、年轻、漂亮的妈妈不见了。看见妈妈这个状态，我很难过，我决定到医疗机构给妈妈检查一下身体。妈妈不想检查，在我和爸爸的强制下做了检查，一周后看到检查报告，子宫肌瘤、右乳腺增生、深度淋巴结核、严重的牙周炎等，想带妈妈去我那儿，车票都买了，610的人不让，又把车票退了。回家后我请假陪妈妈待了一段时间，爸爸处处看着妈妈，妈妈的同修来看她，爸爸不让。有一天，妈妈的同学也是同修，从外地赶来看妈妈，爸爸去派出所要举报人家，我阻止不了他，急得大哭，就打电话给我男朋友。爸爸走到半路上被我男朋友劝回来了，爸爸回家后大吵大闹，我决定把妈妈带走，爸爸态度有所缓和。我走后不久，妈妈冲出牢笼，走上了流离失所的路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，常常打不通妈妈的电话，常常不知道妈妈在哪里。610的人常常打电话骚扰我，问我妈妈在哪，威胁我要找单位等。我也常常担心妈妈而睡不好觉，整日提心吊胆的，没有一天舒心的日子。爸爸也打电话向我发牢骚，那段时间我感觉很郁闷。1年后，在我和爸爸的努力下，妈妈才回家和爸爸复了婚，稳定了下来。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，我泣不成声，泪流满面，还没写完已经哭肿了双眼。这是我的亲身经历，曝光出来，见证江泽民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，给无数家庭、无数的孩子和老人带来的伤害。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我和妈妈都很难走过来。迫害还在继续。2015年溯江后，本地的国宝和片警多次骚扰妈妈。妈妈是师范学校毕业， 大专学历，小学高级教师，却不能按正常的身份退休，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，被非法开除公职，干部身份却以工人身份退休，开最低等的工资。上班时扣的医保费和医保等待遇给作废，计生委扣发妈妈的独生子女费3000元等，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伤害。我多么希望快快结束这场对信仰真善忍善良民众的迫害，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生活修炼环境，给这群善良的人一个公正的待遇。爸爸的转变。妈妈回家后，通过学法练功，身体的病症逐渐消失，没有去医院做手术，没有吃药打针，一切不良的症状全都消失了。现在身体恢复了正常，节省了一笔医疗费，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。爸爸和亲属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以前抵触法轮功的亲属，特别是我的几个姑姑和叔叔们，在事实面前都转变了看法，了解真相后认同了大法好了。多数人做了三退，得了福报。特别是爸爸能主动了解真相，转变观念，现在支持妈妈修炼法轮佛法了，他也是福报连连。现在身体健康，以前许多的疾病不知不觉的都好了，心态平和，工作顺利，家庭和睦，他也开始看大法书了，我们全家都沐浴在大法中，幸福安康。结语。回想起这20年对法轮功的迫害，让我失去了幸福温馨的家庭，让我的家支离破碎，让我尝到了世间的悲凉与沧桑。庆幸的是，我在大法中受益，知道了做好人的道理，在这个社会大染缸中没有变坏。我的遭遇是江泽民这个恶魔利用邪教组织610给数千万法轮功修炼者带来的深重灾难的冰山一角，他们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，每个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有一本血泪史，对我家的迫害也是血迹斑斑，几次的抄家、拘留、判刑，给本人及家庭造成的痛苦、伤害，造成的损失，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描述的。经济上损失，身体的痛苦承受，家人的担心，巨大恐惧，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惶恐不安，整天提心吊胆，备受歧视等。我多么希望结束这场迫害，给大法弟子一个公正的待遇，还慈悲伟大的师父一个清白，还原历史真相，不要让无辜的民众受到伤害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法轮大法的真相与美好必将传遍人间，中共的罪恶也即将得到道德与法律的严惩。
把小弟子慧莲的成长故事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共同期盼慧莲渴望结束迫害，还大法清白，严惩罪恶的这一心声能够早日到来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